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高。财富自由团的内容咱们已经做了正好一年了啊，我们是去年五一八开始的，所以大概过去了一年，不知道大家的成绩怎么样。我这两天呢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啊，就是我分享的这些经验是否真的有效，特别是我讲短影片的部分。因为我记得我第三个影片就说过啊，如果我要从现在开始做的话，一定先从短影片开始。在那影片里我讲了一堆短影片的好处啊，后来有观众问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，我也都推荐大家做短影片。但说实话，我在短影片方面是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啊，因为我一直都在做长影片，我也不止一次的讲过，长影片和短影片的受众呢不是一伙人。既然不是一伙人的话，我这套东西真的对于短影片的受众有用吗？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这些经验直到今天是否依然有效的问题啊？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YouTube 的一些算法其实在一直变化的，而我的这些经验现在是否有效呢，也是一个未知数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在前两天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想要自己来做一下短影片试试看啊。我总跟大家说，你一个事情不了解的话，不知道怎么做，或者是就我跟你讲的东西你都听不懂的话，你最好去试一下。你试过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有一些难点呢，有些技巧肯定是通过肉眼看不到的，必须自己亲自去做一下才能体会到。那么我也是，只有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，才能更好的把这些实用的东西反馈给大家，顺便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判断，以防止给大家传达了一些过时的甚至错误的信息就不好了。所以呢，我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建了一个全新的频道啊。那么为了完全屏蔽我自身对这个频道的影响，那我就全新申请了个邮箱啊，又用这个全新的邮箱呢注册了一个 YouTube 账号。然后呢，为了进一步排除干扰啊，我还去买了一台新的电脑。我平时剪辑和上传影片都一直用一个苹果的笔记本电脑，这一台呢就肯定不能用了。然后我就去苹果呢买了一台小的苹果 mini 啊，就小的台式机，就用它呢专门来做新的影片啊，因为做短视频啊 mini 就可以了。整个新频道的运营呢也在那个新的电脑上来做啊，这样的话从我这边呢所有的客观影响基本上就可以排除掉了，接下来呢还要屏蔽各位的影响，所以我不会告诉大家这个频道是什么频道，它的地址啊、它的相关信息都不会说的。我会给大家展示一部分后台，但是可能和这个频道本身产生关联的信息呢是不会告诉各位的，因为只要公开的话就会或多或少的产生一些影响啊，实验的意义就没有了。就像医学上的双盲测试一样，要想知道一个方法是否有效的话，必须保证被实验者和实验者都盲的状态才行，所有的影响都排除掉才行。这样呢，准备好一切之后呢，我在五月下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频道。这个频道已经有了啊，我已经开始做了。那我本来打算的是先做一个月看看，体会一下短视频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啊，然后咱们来调整一下接下来要讲的内容。结果发生了个意外情况啊，就是当我上传到第五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基本上是一天一个啊，上传到第五个的时候呢，啊，突然爆了啊。就是订阅数和播放量都暴涨，而且爆的有点出乎意料，一个是爆的特别快嘛，不到一周就爆了，还有一个出乎意料呢，就是爆的量啊。这个爆的影片第一天的播放量就明显比其他高一点啊，前四个影片基本播放量是4000到7000，那么这第五个爆的影片呢，第一天上去呢就是这个播放量的10倍，就达到了4万，第二天这个影片的播放量就达到了24万，第三天呢达到了500万，第四天呢达到了4000万，第五天呢就过亿了啊，第六天呢1.8亿，第七天呢还没完啊，我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它正在第七天，现在已经2亿多了，也就是说不到一周大概2亿多播放啊。那么这个影片带来订阅数呢也超过18万，我想这个速度一定会减缓的，极限可能会落在3-4亿左右。对了，我刚才说的这些播放量都是实际播放量，就是后台看到的播放量，前台播放量可能会更高。那么这个影片暴涨这一段时间啊，我也坚持在上传其他的影片，那么后来上传的影片呢就没有爆的感觉了，但这些影片呢也都在这个暴涨影片的带动之下播放量都不低啊，一般第一天的播放量都能达到几十万啊，但最终落在什么地方就不一定了啊，有的停留在几十万，那么有的呢就可以落到几百万，我目前看到是这样。那么之前上传的四个影片呢也会被带动上涨，但是被带动的力度呢感觉就没有之后的影片那么大了。那么这个突发情况呢确实打乱了我的一些计划，让我本来想测试的一些东西没法测了，但是它也间接证明了我讲了很多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尤其对于运营频道的思路和对 YouTube 的理解这个部分，我觉得是绝对没问题的，完全是按照我跟大家说的一步一步来做的啊，保持每天更新，做自己想做的内容，去想象观众想要的东西，把这个东西给他们就可以了。当然我知道这个事情绝对不止这几句话这么简单啊，如果就这么几句话的话我们也不会做一年，但思路绝对是没有错的啊，我也肯定做不到我认知之外的事情了，只要能做到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我的认知之内。我觉得唯一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影片播放量如此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呢，这个我也讲过了，就是我这次做的呢不是中文的内容，我不止一次说过在 YouTube 上中文圈其实不大，做中文内容是比较吃亏的，尤其是做短视频啊，短视频啊粘性比较低，所以它非常吃观众基数，粘性高的东西有点观众基数就可以，比如像财经类的、币圈类的，它就靠那么一点点忠实的观众就可以财富自由了。但是如果粘性低的话，圈子又小，那起步就比较吃亏，想要快速起步的话就要做大圈子的东西，比如说唱歌、跳舞、搞笑、音乐、游戏之类，总之你在任何短视频平台上一刷一堆的东西都是大圈子的东西，所以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是哪个圈子的。你要想做跳舞的影 片的话，那就做短的，不要做长的。搞笑的就做短的，但是讲一些很专业的东西就做长的。不是说做短的不行，只要你想留人就一定要做长的，因为只有长的才有粘性。那些谁看都无所谓的影片的话，你就做短的，因为短的效率高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我去年一年讲的绝大部分东西呢是没有问题的，只要照做，不说一周就能解锁盈利吧，啊，三个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只是我比较担心大家是否真的理解我说的话的意思。确实很多事情用语言是很难表达的，所以我才说一定要去试嘛。很多东西啊，我告诉你怎么做，你自己不做的话，你是体会不到的。那么我为了理解大家的处境，我也要去试嘛。都一样的，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不是在那里听，要真的去做啊！我看到我们很多财富自由团的观众，我去看他们的频道，那频道更新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啊！然后呢，还有留言问说，我为什么我频道增长这么慢？你做的太慢了呀！你如果能保证每一期都爆的话，做的慢是可以的。你什么都保证不了的情况下，你应该更加勤奋一点。更加勤奋，并不是说你只要做的多，你就一定能成功，是在你做的过程中，你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，你大概你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。试是为了试错，而不是为了说堆积视频。只有你试出了一个成功的样本之后，接下来就复制这个样本就可以了。所有的成功路径都是这样的。其实大家肯定听说过很多成功人士的一些经历啊，他们在早期的时候都非常痛苦，有那么一段黑暗时期。那段黑暗时期是什么？就是试错的时期嘛。所以各位想要成功也是一样，你都需要有一个黑暗的时期。那么你可能会反问说，为什么我做第五个视频就可以爆？因为我有十几年做长视频的经验，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。你可能也做了十几年，但你这个经验不成功的话，你再继续复制你不成功的经验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你要成功一次，而你要想成功，你就得不停的试，直到试到成功为止。你要相信，只要做了，立刻就会有感觉啊！就像骑自行车一样，你看别人骑的都非常的顺畅，你不自己亲自坐上去的时候，你是不知道骑自行车什么感觉，你光看也是不会学会骑自行车的。所以想到就立刻去做，做了之后就立刻会有感觉，不管这个感觉是痛苦也好还是幸运也好，我可能确实是幸运了，但是如果是运气更好，因为如果是运气的话你才有机会，如果这个事情全部是实力，就是只有我才能做到的话，你就没有机会 啊所以我宁愿相信这是问运气，但是是不是运气都是做了之后才知道，做的多的人运气自然多一些，所以勇敢去做啊。当然通过反思呢，我也发现了我以前讲的东西呢也有问题的地方，比如说啊，我之前有说过，我说新频道大家要有一定的耐心，要让 YouTube 认识到你的频道是安全的才可能去推荐你。现在来看的话，全新的频道也应该是没问题的，现在 YouTube 似乎对全新的频道也是无防备的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就可以用新频道去尝试，不会因为你是个新频道就打压你折磨你，是吧？有很多观众问过这种问题，就说我这个频道很新，他会不会打压我，会不会折磨我，现在看来不会让你一定做满三个月才会给你机会，这时间已经没关系了。在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有点保守了，至少我以前做的时候我会有这个感觉啊，我觉得 YouTube 是需要一个认识你的过程，很有可能以前是这样，但是现在呢，它因为设了一个盈利的那个条件，以前没有盈利条件，所以它对频道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的。现在有盈利条件，它可以用这个条件来卡你，它对你频道的初期发展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限制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。那么整体来说了，我觉得有问题的可主要就是这个地方，其他关于思路啊，关于具体操作的部分应该都没什么问题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先讲到这儿。说这么久也没有告诉大家我这个频道是什么频道，做了什么内容，很抱歉啊，暂时还不能告诉大家，因为这个频道我还要用来测试，它成立时间实在是有点太短了，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做啊，以后会慢慢做。当然，这个频道后续测试中，如果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，也会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期待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呢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